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5,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35章第四讲。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二大段 Love, Vengeance and Self-Defense， 爱、报复和自卫。爱的伦理并不是只限制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宣告爱的律法是引用旧约的经文的，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参考生命记第6章5节，利未记19章18节。先来看马太22 34到40。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参考生命记第6章第5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利未记19章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就算那个爱仇敌的这个教训，新约旧约都有的。利未记19章第18节禁止我们埋怨，所以他的主要所关注的是我们对那些与我们有不同意见的不合的邻居，我们要爱他们，就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根据出埃及记23章第4节，我们若看到我们的仇敌他的牛他的驴走偏路了，我们需要把他们还给我们的邻舍，我们不可以向我们的邻居幸灾乐祸。箴言第24章第17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罗马书第12章第20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保罗引用的是箴言第25章第21到22节的，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饭，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新约所加上的就是强调我们在我们的群体以外的人，我们也要表达爱心。摩西的律法的确的也把爱延伸到寄居的外邦人的身上的，利未记第19章第34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但是新约呢，把整个约的群体延伸到万民万国万族，大使命吩咐我们要爱所有的民族。当我们把福音带到他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要爱他们，所以我们要在所有我们遇见的人中间做好邻居，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好像在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的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撒玛利亚人呢，并没有用任何的宗教的民族的界限来看这个被人抢夺的一个受害者，他只不过就是爱他就是了。利未记19章18节把爱我们的邻居如同爱自己与报复作为强烈的对照。拉麦在创世纪第4章所唱的歌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创世纪4章23到24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负面的例子， 但是反之，箴言那个智慧的教士是这样的来劝勉我们的。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第二十章二十二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还有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九节，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样的教导我们，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可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可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报复报应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参考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五节，三十二章第三十五节，他们施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的。诗篇第九十四篇第一节，耶和华啊，你是伸冤的上帝，伸冤的上帝啊，求你发出光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报应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可以信靠他，这些工作他会做得好好的。上帝不能不是一个公义的神，正如我们在三十二章本书三十二章看过的，上帝指定了家庭和政府来执行报应的，代表他执行报应的，就是在那些律法所定好的那些个案。参考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还有创世纪九章第六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的。先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那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参考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乐还乐，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上帝设立了这些的家庭跟国家的律例的，但是上帝禁止人个人去报复， 当别人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必须是与报复相反的，爱我们的仇敌，服侍我们的仇敌。主耶稣就是按照这种的思路来教训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重洗派 Anabaptist 就是门诺会，就宗教改革之六世纪的第四个派别啊。重洗派认为这里呢，上帝就是禁止我们做出任何的自我保护的行动。这个呢跟他们另外一个观点有关的，就是说他们认为政府是属撒旦的。这方面我们在本书32章也讨论过，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些重洗派的作者，比方说 John Howard Yoder Y-O-D-E-R 认为呢，圣经禁止我们用任何的武力，不论是个人自己保护自己还是国家配件。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的对圣经的一般的看法。我认为呢，会带来对这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个误解。这里所讲到的情况不是身体上的攻击，打你的右脸呢是一个传统的侮辱，不是要把你的手脚打断这种的攻击。第二个例子呢，是在法庭上可以被挑战的。第三是回应一个罗马的兵丁来强迫一个犹太人来服侍他，来做带路的或者翻译的。第四是怎么回应一个讨饭的乞丐。圣经对自我保护所讲的不多，虽然在出埃及记22章2到3节那里呢，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一个在日落之后来侵略你的家的人，出埃及记第22章2节和3节。人若遇见贼画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出埃及记22章2到3节，就是说呢，一个贼他是在夜里来偷东西呢，杀掉他是无罪的。但是正如我在第32章指出，圣经呢讲到很多关于家庭跟国家的责任，去保护他们的公民的性命。若是要武力必须的话就可以用的。总之呢，这些的课题呢在马太5章38到42节并没有浮现的。我再说，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5章38到42节不是在讲人家攻击你的性命你要怎么回应。马太5章38到42节要讲的是禁止报仇，不是禁止自我保护自己。上下文很清楚的只是这样的理解的。耶稣在这里是在对他利尔，就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做出一个这方面律法的注释。马太5章38节参考出埃及记21章24节。这里是一个在以色列的法庭中一个需要遵守的一个一般的原则。法利赛人用这条律例呢来支持个人的报复报仇，也是限制个人的报仇。主耶稣所说的是个人不可以报任何的仇。然后在下面呢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43到48节。爱仇敌的相反不是自卫，乃是报仇。若是这样子了解马太5章38到44节的话我们呢就可以与其他的经文考虑过的经文呢就符合了。 若有人侮辱我们，或者在法庭上告我们，或者逼我们去走一段路，或者问我们借钱，我们的回应不应该是去计划怎么样的让对方也受到同样的痛苦，或者怎么样为自己拿回偿还。虽然是非常难做，但是耶稣吩咐我们，就算这种情况，要爱我们的仇敌，服侍我们的仇敌，要找什么办法来帮那些要伤害我们的人。彼得还加上说，一个这种的压迫者，假如是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的话，我们要尊重那个掌权者，愿意忍受一个不公义的痛苦。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三章第十七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下面这段呢，讲到仆人要存敬的心顺服主人，怪僻的也要顺服。第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没有犯，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下面就讲妻子应该怎么顺服丈夫，丈夫怎么样体恤妻子。总然之，第八节，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为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彼得前书读到第三章第十七节，只要有人想要杀害你或者杀害你的家人，旁边没有人帮助的话，你抵挡攻击的人是正确的，就算要用暴力也是对的。但是很重要的是，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到三节容许这种的自我保护的杀人，只是在太阳还没出来之前。背后的假设就是说，只要太阳出来了，可能有一些没有那么毒害的方法，比方说去找别人来帮助，可以呢找得到那些的方法。这些的其他的方法是否有呢？那个当然就是要在法庭里审判了这样子呢法官来判断这个罪的程度。所以爱的定律是限制我们的回应，就算有贼进到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回应也是有限制的。但是爱的律并没有禁止我们维护自己的性命，维护我们的家人的性命，维护我们的财产的性命，就算要用暴力，若是必须的话还是容许的。出埃及二十二章二到三节这里是个个案，就是摩西的律法呢是在一个自我保护跟报应之间 做了一个的横切点，给我们一些的准则，去容许自我保护，但是禁止报复。个人有的时候必须要 fight， 要斗争，甚至付出杀人来保存性命，但是他们不可以用过多的暴力，就是只用必须的暴力。重要的还是要找方法祝福那迫害我们的，做那个众人被认为是尊荣的，与人和睦，给我们仇敌有吃的和喝的。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从要报仇这个情欲，释放了，上帝会执行报应的，我们不必为这个担忧。基督已经释放我们去爱甚至我们的仇敌，所以就算我们的对迫害者也应该是一个福音的回应，就是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福音好消息。我们可能会让那些迫害我们的惊讶，这就会让有人按照神的恩典有这个动力去考虑耶稣基督。